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启示录经上的话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和带领。我们求你保守赐福和眷顾，让我们在你的引导中得着你话语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一切的话语中得着你自己一切的丰富。感谢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把它继续的来看15跟16章。那我们再复习一下，15跟16章。好，那我们就先把15、16再读一遍啊，从我这边开始。第15章，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大异象，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产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弹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华贵的殿开的，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且毒的苍生在那些受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16章第6节，他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德啊，你的判断一灾成灾。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大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其事出去到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阴符，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说辞的有福了。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西伯来化叫做西吉波克。第七位天使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没有这么大、这么厉害的地震。那大臣裂成三段，列国的臣也都怕把他了。神也把巴比伦大臣想起巴比伦大臣来救。 正自己捏犯的丑悲地也大，各个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豹子从天落到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得，为这豹子的灾极大，人就冒出神。
好，我们会把这两章要还是要放在一起看啊，因为从第前面告诉我们，那么呢这是两个位置啊，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所得的启示在当中越来越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灵国度的征战，因为撒旦龙是站在这个海边的沙上，所以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就告诉我们两个兽的是他借着这两个兽彰显，一个兽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一个兽是从地中上来的兽。那么我们也讲到海中上来的兽就是讲到龙把他的权柄，把他的能力，把他的这个座位都给了这个海中上来的兽。所以海中上来的兽就是什么，就是讲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权势，所有的权势然后地中上来的兽它的特征就是它看起来像羔羊但说话像龙，所以呢它的重点在口中出来的话，口中出来的话，所以它的标榜跟羔羊一样，所以呢表示呢他用一些人所期待的，甚至借用基督的从外显的各样的美善，想要来成为对人的一个捆绑跟诱惑。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海中上来的兽就是用权势为主的，地中上来的兽那就是用思想为主的，思想为主的，所以这两个主流就构成了这个七头十角，那么所构成的这个大巴比伦城，或者是这世界的王的国度所以我们有这个概念以后，那么这讲的就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跟这一个权势在征战，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以天空中掌权的那些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所以记得他们是执政掌权的然后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些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这是两个面向告诉我们，一个他是空中掌权者再有所有的权势，一个讲的是他在人心灵中运行，所以这就是明显的一个地兽一个什么海兽，一个地兽一个海兽。所以解释启示录我都不会用你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去想，因为它不是灵界要谈的重点好，那么呢这里就讲到有兽的名兽印记的这些，他们呢都是以神的国没有份的没有份的，所以拜兽、兽的像、兽名印记，用这三样来讲是属撒旦的，是属撒旦的那么所以基督徒要谨慎的就是我们不属撒旦，因为我们所得到的国是基督的国，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这当中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面对属灵的征战，一直到神开始用镰刀来收割，收割庄稼跟收割葡萄那这是我们在第十四章看到的。十五章呢就要告诉我们，那么呢这整个继续讲那个神的愤怒的这个七碗。所以讲七碗之前呢，先讲到谁可以在这个七碗当中，那么蒙神所眷顾，蒙神所眷顾，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些在七碗中或者在整个生命的历程中蒙所眷顾的人，就是他可以在神的宝座前唱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 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这上次我们提过，就是讲到他们都是从世界中出来的，被拯救出来的真正得胜的人。因为摩西的歌也可以一表说是旧约，旧约中就在旧约时代里面得胜的人，那么羔羊的歌可以一表说在新约中得胜的人，所以唱这些歌都是讲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些人拿着神的琴唱这些新歌，就是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那么就讲到你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施行的拯救何等的奇妙。你的道途就是你的道路，义哉成哉。义哉成哉是讲到神公义的审判，讲到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你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走一条义路。所以呢诗篇就告诉我们我们蒙神的拯救，他引导我们走义路，对不对？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我必不缺乏，对不对？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义路就是一条义哉跟成哉的路，义代表公义，成代表信实，就是我们活在上帝的公义跟信实里面，蒙神自己的保守。所以什么时候神的公义跟信实最后彰显，就是末后的审判，末后的审判。因为审判都会把人的本相揭露出来。好，所以这时候第十五章第五节他就要开始讲了。那么这当中穿洁白光明细麻衣，洁白光明细麻衣就是一个祭司的服装，属天祭司的服装。所以这个七个天使呢第七的七位天使出来，他们就是天上的祭司，服侍君王我们的主的。然后把盛满一个活到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七个天使。那第八节就讲神的荣耀能力充满了烟，没有人可以进殿，就表示说上帝愤怒的七碗往外要实现的时候，那么没有可以挽回的，没有可以代求的，这就是上帝已经定义也就这样做了，没有可以阻止的。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来讲最后七印七号七碗，最后七碗那么七碗的时候，第一节神的大声音从殿中出来说，你们把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么这个每一次这个印或者号要实现的时候，都是有神的一个作为在那里。那么呢印揭开的时候，活物的声音就非常大叫他看。那么号呢，天上就整个安静下来整个安静下来。那么碗呢，碗当中就有神自己从殿中发出大的声音来就是要把七灾都完完全全的降在地上，降在地上。好，那我们就要来开始看前面四个碗。第一个碗倒在地上，第二个碗倒在海里，第三个碗倒在水，第四个碗倒在天，对不对？那么呢，我们先看字面上的意思。倒在地上，那么是全地；倒在海是全部的海；倒在水是全部的水；倒在天是全部的天，是全面的。然后呢，那么呢，倒在地上，那么人呢，拜兽跟有兽印记的人有恶而且毒的疮。好，所以第一样呢，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就长恶而且毒的疮。那这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说恶而且毒的疮就是人身上长疮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觉得 这很奇特，对不对？在旧约时代确实是这样啊，在这个出埃及的十灾里面，如果我们看出埃及的十灾里面呢，啊，十灾里面啊，那么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出埃及的十灾里面，那么我们把它复习一下。第六灾就是那个长疮的灾啊，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的第八节呢，那么他摩西把那个炉灰扬在法老面前，那么就变成尘土啊，那么在人跟牲畜身上起的泡的疮，那么扬在身上就成了起泡的疮啊。那么特别强调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他们身上和埃及人身上都有这个疮，都有这个疮。但是这个时候很奇特，以色列人没有，以色列人没有，所以啊，我们如果从这个出埃及里面去讲这个长疮的部分，然后后来在生命记里面神给以色列人的提醒是什么？神给以色列人的提醒，上帝讲得很清楚，如果他们啊得罪神，那么污染污秽的话，那么上帝就要把长在埃及人身上的疮长在他们的什么身上，对不对？所以上帝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了，如果他们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就把那些原来在埃及人身上的恶疾不加在他们的身上，上帝一定会祝福他们。这个是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七章你看第七章的第十五节，第七章第十五节，在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五节，在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五节说，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所以上帝已经讲了，如果你听上帝的话，上帝就不会把那些埃及人身上所生的那些不好的疾病怎样长在他们身上。神已经这样告诉以色列人了，他们一定要听神的话啊，听神的话。如果他们不听神的话，那么呢，原来长在埃及人身上的那些不好就会怎样？就会在以色列人身上，就会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啊，上帝在生命记的时候，就借着摩西的话，就已经告诉他们，他们要谨慎啊。那么上帝所说的话，他们要在当中谨慎遵行啊，一定要听从上帝的话。这个是在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生命记二十八章，生命记二十八章上帝就讲了当以色列人离弃神的时候会怎样，离弃神的时候会怎样。生命记二十八章第二十节啊，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节，第二十节说，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闹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梅浪攻击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变铜，脚下的地变铁。上帝讲得很严重哦。如果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话，然后你再看二十七节，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跟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二十八节，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让你好像失明一样，这些都是这边我们讲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对当时在新约时代的弟兄姐妹来讲的话，要记得的就是他们很熟悉旧约。第二个，旧约里面他们很熟悉以西结书 所以我后面会继续讲以西结书，因为这都是被掳归回以后重要的先知的话，先知的话。所以我们再回到十六章，所以碗是什么？碗就是上帝的愤怒。所以上帝的愤怒写在哪里？其实写在生命记。所以我为什么读生命记给大家看？因为上帝不是啊，不是现在才这样，不是，他一直是公义圣洁的上帝，一直是公义圣洁的上帝。所以人如果在他面前谦卑悔改依靠，他就是守约施慈爱，对不对？但是如果人不圣洁，他就是什么？他就是公义的主，他就是烈火，他就是烈火。就这个就是他的本神的神，就是这样的神，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也绝对的慈爱。所以这里讲神愤怒的碗呢，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启示录才在讲这些话，要记得不是这样。其实上帝的愤怒从创世纪就开始了，从创世纪就开始，他上帝不会改变，他是昔在昔世今世永世的神，不会改变。所以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有些人都以为新约的神比较慈爱神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只是给我们宽容，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呢我们在上帝面前一定要记得他一定是圣洁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一个碗。所以从第一个碗开始，我就要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地上是全面的然后呢，那些碗照在地上有受印记拜受像的人身上，就有这些恶而且毒的疮。要记得恶而且毒的疮就是讲到一些从属灵性来的带出来各样的败坏，带各样的败坏。而且这些败坏呢不是他去享乐的败坏有些人在最终欢乐，对不对这就我讲的享乐的败坏他在败坏中享乐，但这个不是他是败坏中受苦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恶而且主的疮就是你一个人在灵性的败坏中呢，败坏中怎样
受苦
受苦，好像身上长的恶而且毒的疮一样是在败坏中受苦。然后第二位天使第三节倒在海，海就变成血，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都死了。所以这也是全面的，全面的。所以这里呢讲到海地海水天，这就是讲人的生存界。那么呢，如果我们把地海水天拿来做思想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前面讲的印的时候，印的时候我们也是讲一二三四印，是讲到人的生存界，对不对？那么一二三四印是什么？上帝给人的警告是什么？战争、饥荒、瘟疫、地震，对不对？就是前面四个印。那么这四个印发生的事情继续在发生历世历代都继续在发生所以我们遭受到的看到的是印，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人一直活在罪当中，那么人就活在各式各样的，那么因着人的罪性所带来的败坏当中然后再来讲号的时候，都讲三分之一，也是地海水天，对不对？没错吧？第一个天使吹号，火就沾血丢在地上；第二个天使吹号，火的大山扔在海中；第三个天使吹号，火就落在众水的泉源；第四位天使就是日月星，对不对？所以印。前面四个，我说前面四个是一组的，因为前面四个讲，那么人的一切的败坏 人活在败坏中，在世界上我们就在战争、饥荒、瘟疫、地震等等当中受苦。但受苦人不悔改，那么到耗的时候耗的时候，三分之一代表什么？人所处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它的整个功能已经败坏三分之一了，包括人的这个身体所生存的环境，也包括我们灵界的环境。因为到了耗的时候，他就开始讲日月星了，日月星。那我上次提日月星是上帝的一个作为，特别是讲到在我们属灵的灵的处境当中的一个作为，那么我引用的是耶尔书，大家复习一下，耶尔书不是讲吗？对不对？耶尔书第二，当时耶尔书当时所做的耶尔所做的这个预言，就是日头变黑，天要显出奇事，地下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黑，月亮变血，对不对？这耶尔书讲的，耶尔书讲的这件事情，使徒在五旬节用在哪里？圣灵降临，所以表示这是灵界的事，知道吗？所以到第号的后面的话，第四号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告诉我们灵界了，在灵界当中呢，那么圣灵已经来了，而且在当中产生出的那一个作为来，要使得在这个原来掌握灵界的这个撒旦当中，圣灵要显出他的作为来，那么到晚的时候更不一样的，晚也是地海水天，知道吗？所以人在灵界的生存，灵的生存界里面变成什么？第一个晚就是人开始在这个败坏当中，那么呢，受到极大的伤害，极大的痛苦，好像身体长疮，知道吧？恶而且毒的疮。第二个，人在当中呢，得不着人期待的，因为海中的活物都怎样？死了，都死了。所以人从这当中得不着人原来努力的、期待的都没有了，都没有了。第三个天使呢，把照在众水的泉眼之上，水变成血的。那么第三个天使讲的是什么？第三个天使，如果你用字面的意思讲，就是他把这个上帝的愤怒的碗倒在水，那你喝的水，外面的水，所有的水都变成血，字面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他实际的解释不是，实际的解释是什么？他说掌管众水的天使，他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的审判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曾流圣徒跟先知的血，现在你也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所以他在讲的是外面的那些水吗？不是，他在讲的血是死，知道吧？死亡。他们曾经逼迫圣徒跟先知，使他们圣徒跟先知受逼迫而死，现在你也让他们怎样，在逼迫中被杀，这样知道吧？他们也同样在逼迫中被杀，所以呢，众水跟海，我讲的就是他们在这一个生存的情境当中不仅得不到任何的帮助，而且在当中要被杀，要受害而死，所以他们原来是逼迫人杀死人的，现在变成什么？被杀的。所以那么呢，祭坛中的声音就是说，上帝你是公义的，对不对？ 啊，前人的主啊，你的审判是义灾是成灾，啊，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所以你看到一二三晚到目前为止，你看到的，我再强调一个，启示录它不是从字面的字去解世界的那个眼睛看到的现象，知道吧？越往后面走，它要把我们从那一个实质眼睛看到的慢慢转到哪里？属灵的看见上面，属灵的看见上面，所以我们就看到的是，这是一个兽的国度，这是一个兽在当中的运行，上帝开始用愤怒去拆毁它，知道吧？上帝开始用愤怒去拆毁它，拆毁人所标榜的权势，人所标榜的各式各样人认为美好的，然后在当中啊抵挡神的，在当中人自以为义的，上帝开始怎样拆毁，拆毁开始攻击，知道吧？开始攻击，开始拆毁，然后到第四位天使的时候，这时候呢是天呢，他就说晚到在日头，叫日头能用火烤人，那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管这些灾，不是一个灾哦，是这些灾。所以这些灾讲的是什么？从第一个晚开始一直到这里的神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那么为什么用这些灾？因为疮的灾变为血的灾，然后呢这些的灾都是上帝一直给的，没有撤回，知道吧？没有撤回。那么同样的，日头用火烤人，你也不要想象说哇啊，以后的天气越来越热，知道吗？他也不再讲这个事，也不是在讲这个事啊。日头用火烤人呢，如果我们知道一二三晚都是在讲灵界的事，那日头用火烤人怎样？也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你如果不听上帝的话，离弃上帝行恶，上帝要天变成什么？刚才读的天变成什么？铁。地变成什么？铜。天变成铜，地变成什么？铁。就整个来讲，这是上帝用这些话来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到最后啊，你所生存的，你就好像被关在一个什么，一个那个极为坚固的监狱里面，知道吗？那你想要从当面得水，没有水，你想要不要水，水却把你淹没，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神讲的他的愤怒临到，他的愤怒临到。所以日头烤人，其实这也是以色列人熟悉的说法，记不记得？白日太阳必不怎样伤你，夜间月亮怎样必不害你，有没有？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什么？永远。所以日头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你感受到的外面的白日的所遭受到的艰难，夜间的月亮当然我们从来不会讲到月亮会害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晚上没有什么太大难处，不像他们晚上变很冷，所以他用这个来代表我们人所处的生命的情境，活在一个极为艰难的当中，而且这个艰难是怎样？是让人极其的受煎熬，知道吗？所以这世界会让人活在当中极其的受煎熬，好像被火烤一样，知道吧？那么呢，人呢活在这当中有没有敬畏神？有没有悔改？没有，人还是继续的亵渎神。好，所以如果你把一二三四往放在一起看的话，看见什么？看见这世界在记得，从属灵的观点去看，你看到什么？就是大家越来越抵挡神，然后所造成人在整个心灵世界当中越来越苦。 就是说人不会因为人想要独立自主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各样的发展，导到最后人觉得我们越来越什么，越有用，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开心，知道吧？哦，上帝会让人看到人不断在承受上帝的什么愤怒，而这个愤怒会让人越来越痛苦。不是享受最终之乐，很快就从最终之乐变成长疮，长活在血中，变成死亡的逼迫，变成日子的煎熬，人越来越活在那个心灵的苦境里面。好，那么如果你要思想，你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想到二十一世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再举点例子，你
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你有没有发现人的心灵越来越苦？普遍性，而不是说特殊性。人所追求的越来越短暂，丧失的越来越快，对不对？比如说两个月前你认为比特币是什么？红的花纸，对不对？现在呢？现在要跳楼了，对不对？没错吧？就是说上帝的愤怒在这些运作里面越来越明显，知道？从印，我再重新讲，印是大家很明显看到的战争、饥荒、瘟疫、地震等等，对不对？到号就是三分之一啊，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生存的环境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艰难。我们生存的环境有没有越来越艰难？大家可以去想。虽然我们标榜的是进步，标榜的是快，标榜的是自由，我们比以前人怎样怎样，但是我们基本上活得很辛苦。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觉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很快乐。我们日子我们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是我们活得很快乐。然后我们要不要考联考？要，压力大不大？大。可是我们三年只要读多久？一年啊，对不对？我们那时候真的只要读一年啊，我们国一国二就是初一初二都是
在
就是很开心啊，我们就读初三一年啊，高一高二也参加社团的时候也很开心，只有读什么？现在呢？
现在
从幼稚园开始，哇，我只是举平行的例子，大家去看，就是说，从人看好像变好，好像变怎样变怎样变怎样，其实人很活在很大的瑕疵底下，不自由当中，不自由当中，人活在一个，那么圣经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从初代教会开始，它集中的核心在基督徒身上，知道吗？所以基督徒所面对的世界，它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有个从天上看，天上看就是第一个七印打开的，从天上看七印打开的，过去有战争、饥荒、瘟疫、地震等等，现在这些越来越平缓，然后再来人生存的环境开始遭受到各式各样的破坏，所以地海水天开始丧失它原来上帝要给人祝福的功能，用三分之一表示到的碗全部是愤怒，本来是上帝的祝福都转成什么？愤怒。这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写的，本来你在应许之地是祝福，通通转成什么？上帝的咒诅啊，上帝的咒诅。所以碗在强调这个，所以不要从字面去解，知道吗？它事实上是从旧约时代就已经开始 啊，旧约时代就已经开始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啊，这样子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硬的事情继续在发生，晚的事情，哎，好也继续在发生，然后晚呢，虽然比较晚发生，也现在也开始怎样，越来越明显，啊，那么你们可以看启示录的告诉我们的，以后大家就会发现，地兽跟海兽所捆绑人，在人心中运行的，会造成人在当中很快的很越来越痛苦，然后越来越受逼迫，越来越受逼迫。那么本来所以人离开神逼迫基督徒，最后他们所看不起的，现在回过头来成为他们的重担。好，第十节呢告诉我们，第五位天使，好，一二三四这一组完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第五位天使。第五位天使，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什么哪里？兽的位置，所以表示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倒在兽的位置上，兽的国就黑暗了。那很奇特哦，上帝把他的愤怒倒在兽的座位，那兽的座位是容给他的，对不对？然后兽的国也是容给他的，是不是？那么结果呢，受伤害的是谁？人，看到没有？所以到第五位天使到晚的时候，人会因手受的疼痛跟手生的疮，那么疼痛到一个地步，想咬自己的什么舌头，哦，但是有用吗？没有用，所以他们就更加的愤怒，并不悔改怎样所行的。所以表示那个从第一个碗一直到第四个碗所发生的是继续压，所以这个七碗看到的是越来越什么，一个一个跌上去，知道吧？一个一个叠加上去，只要拿到第五个碗的时候呢，这里就讲的是神的愤怒倒在兽的国，兽的位置上，代表兽原来用来辖制人的那一个权势开始崩溃了，知道吧？啊，好，那我们回想一下，兽的座位跟国是什么？记得那是海兽，对不对？海兽龙把它的能力座位，然后呢，把它的能力座位大权柄都给了兽，对不对？然后兽有七头什么？十角，记得这是海兽啊，哦。那我们记得上次讲的海兽讲的是什么？世界的王所给的所有的权势，知道吗？世界的王所给的所有的权势，哦，那这是用七头十角来代表所有的地上我们看得到的权势，所有的权势。好，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权势都是用来抵挡神的，都是抵挡神的权势。好，那么我们回想一下，创世纪的时候人有什么权势？没有，我说败坏以后，人本来是要管理一切，对不对？败坏以后呢？啊，对，逐出伊甸园以后，人的权势用在哪里？人的权势哈，第一个就是人想要用自己的势力去得，有没有？所以第一个标榜的是那个猎人你领路。第二个标榜他所建的城， 第三个标榜的是人，好，人不再是一个名字，而是变成一组一群人，一族人。创世纪在讲这个，记不记得？我们回想一下。
那这个是不好的，就一人变一族这样子，还是说追求那个族名这是不好，比较不好？
其实它本来没有不好，不是，这是我的家，好不好？好，什么时候变不好？
以为这是自己努力来的
啊。
当
你被这个家捆绑了，当你这个家变成一个界限，让你们的爱出不去了，当你们的这个家变成一个封闭，变成一个情境，然后你本来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的财产给你的孩子，好不好？好。但是当这个变成一个人认为我就是要这样做的时候，变成什么后果？你就看到啊，有钱人的孩子就怎样，开始，以前古代是拿刀，知道吧？现在呢？
对
呀，对呀、啊啊。所以他本来不是好跟不好，知道吗？就是上帝本来就给我们这些能力，但是呢，创世纪开始就告诉我们坠入的世界是什么意思。坠入的世界就是人开始因着人从神所得的标榜成为是我自己的，然后用这些来建造我的势力范围。问题在这里，我很会打猎，应该感谢神把你打到了猎物跟大家怎样分享，但不是，我很会打猎，所以在这个组里面我就要当酋长，因为我能力都比你们高。这个地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住在这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地，所以别的人再过来的，我们就要把它怎样打出去赶走，因为他怎么可以来抢我们的地，知道吗？可是上帝说什么？他说这些都是什么我的啊，但我们不会去分，然后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就盖一座什么城。其实圣旧约创世纪就一直告诉我们这些，但是上帝要我们在当中去学习，我们所得的，我们就是一个管家而已。所以上帝给你的地，你只能承继给你的名，如果你买卖几年就要怎样还，就是上帝一直的作为嘛，对不对？和这种事情可以在人当中发生吗？不可能。即便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啊，欧美的这些国家认为说我们就是自由竞争自由发展，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赚得多税抽得多，可是呢表面上赚得多抽得多，到最后这些税都会转到谁的头上？如果你去调查过去三十年来整个世界的财富的分配，会落在谁身上？也是一样，到最后无论你怎么去做，到最后有钱人就越来越什么？
有钱。
所以这些都是自食恶果，知道吧？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有钱人自食恶果，知道吗？但会，上帝会开始败坏。
上帝是主张共产主义。
我说的不是共产主义，因为我们都没有产，都是上帝的。我们是上帝主张，是我们都是管家。
为富不仁，然后却实了恶果，
他不是有点无辜吗？
所以上帝，所以圣经讲的啊，人就是要记得啊，人总是要知道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所以审判的法则有一条，我们马太福音还没讲到，就多给谁要向谁多要。上帝一定会跟这些人都要，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知道。我说的，我们看很多法则，要看属灵的法则是什么，属灵的法则是什么。那么我们回到第五个碗来，兽跟兽的国黑暗了。所以人本来以为追求兽的权势是光明的，对不对？世人都觉得是光明的。你看我们国家很强盛，你看我们公司做得很好，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发行的这个啊，多么成功。我不是说这些好或不好，知道吗？当人标榜这些，却使人在当中自大，开始人在当中觉得自己怎么样的时候，记得了，你相对的在其他人的需要上就怎样，你就变成一个逼迫人的。比如说殖民的时代，对不对？欧美的国家到其他地方去殖民，他们说我们是带来我们的科技发展，对不对？结果呢，只有当地的人生存就变成怎样，被压缩，被压迫。你说我有带来医药，我有带来什么，但你同样带来各式各样的败坏。我不是说绝对性哦，你不要说去比，我只是说这叫做人追求那个兽的果，知道吗？兽的果。所以为什么福音在这个逼迫结束以后，教会开始走入黑暗期？因为逼迫结束以后，教会就开始走权势，知道吗？变成教会的权势。所以从第五世纪后期，教会开始走入黑暗期，所以教会就开始出现很多稀奇古怪的败坏。然后这时间拖了多久？1000年，第五世纪到15世纪，16世纪马丁路德才宗教改革，对不对？改革以后有让这基督教变成光明吗？其实我们一直在属灵的征战，因为魔鬼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兴旺嘛。你兴旺的结果就会什么？就会把上帝忘了。如果不谨慎，应该加个，如果不谨慎，我们先忘的结果就把上帝忘了。所以这就是旧约讲的，你日子舒服的，你就把神给什么忘了。人受苦就会想起什么？神。所以到底上帝要给我们受苦还是好日子？所以我说了，教会从属灵的意义讲是在哪里？旷野，不要忘记，我们一直要记得这件事。从属灵来讲，我们是活在旷野，不要想从这世界里面得着什么，只能从神那里得着。但是我还是讲，我们人的软弱就是，当我在世界里面得着什么，我就觉得我怎么样了，那就骄傲了。所以神的愤怒呢，让兽跟兽的国黑暗了。兽跟兽的国黑暗，就是原来人所追求的各样的权势，很快的自食恶果，知道吗？所以人自食恶果的情境，应该在末后的世代会越来越快。我觉得是越来越快的。所以一个商标可能一红 又掉下来，一红又掉下来，对。所以这些，那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这是很奇特的啊、哦、人想要在当中啊，实在痛苦到这个抱人痛苦就抱怨啊，抱怨到最后想要怎样？用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去对待的是谁？是自己，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人真正要走的路是悔改。但是这些事情并没有造成人的悔改，人反而继续的亵渎天上的神。好，那么我们回到第五号跟第五印的时候差在哪里？如果我们回到第五号跟第五印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奇特，因为第五印的时候呢，它是讲基督徒在祭坛底下跟上帝申冤，对不对？基督徒跟上帝申冤，这是第五印的时候。那第五号的时候是什么？是那个无底坑的钥匙给了，然后有这些邪灵出来，像蝗虫一样伤害人，像蝎子一样，对不对？好，那我跟大家讲，蝗虫跟蝎子，蛇跟蝎子都是代表撒旦的对人的破坏、伤害人的能力。好，然后蝗虫是什么？蝗虫就是把人努力得来的都吞吃了，你努力得来到最后都被吞吃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五印呢，原来看到的是基督徒一直被逼迫，再来看到的是人在当中自以为努力很多，但事实上都被吞吃了，再来看到的是什么？到了第五个碗的时候是什么？你原来想要追求想要得的都变成你自己自食那个恶果，知道吗？而且你在当中是被辖制被捆绑，然后呢求死不得。所以你看、哦、这就是人在生命历程越往末世走的光景。
啊，
也不是自尽，就是在当中想要靠着啊各式各样的方式来解除或者减缓这些疼痛。对啊，所以是没有用的。所以你看哈、哦，本来人受逼迫的是人努力到最后就一场空，然后到最后是什么？你努力、哦、你不努力也不行，努力也不行，然后你就是在那个什么，在那一个好像一个灾难，假如一个疾病把你深深的怎样绑在那里、哦、所以这是讲到人内在的一个极大的苦，知道吧？灵里面极大的痛苦，极大的苦，而这叫黑暗。
对不起，可我有一点点没有跟上，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悔改，然后又更亵渎神？
好问题。
是神任凭还是？
因为人就想要这样做，哦，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事实上整个是没有在黑暗里的。然后你又不得不这样做，
就是那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光景？神都管教了，为什么还没有一点像打扰？对，就是会感觉这是神任凭他们这样心硬硬的，
对，
就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不回头？神都管教了，
就是人看黑暗的意思是人看不到。人看不到
的时候，他要记得要骂神
对啊，可是他
不知道啊，所以
但是这种知道不带来任何的益处啊。
对啊，为什么就是他怎么会掉在这么的？
所以哈、哦，简单，有可能我不太敢把握，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啊，开始把过去的伦理道德拆毁，好、哦、拆毁。如果再往后几年，人都把这些都拆毁掉了以后。他会不会觉得他是错的？
不会，
不会啊。但是当他受到这些跟神抵挡所造成的苦难、灾难、难处等等一切的时候，他会觉得是什么？他会愿意降服吗？不愿意。人最大的艰难就是，这是我的。法老为什么不肯降服？因为我是法老，以色列人是我的奴隶，我的奴隶凭什么给他们这么好的待遇？我为什么要对他们好？我要怎么让他们走？就是人就是还是在维护自己嘛，所以人也放不掉这个，所以到最后越来越大的苦就是。
这可能是人的本性。假如说呢，没有去压抑它，或者是刻意的去调整的话，人本性呢，顺着这个自然发展就会怎么样？你看一匹马，你假如说给它东西吃，然后偷一点吃，一直吃到它死。
猫就不会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说啊，真的是不知道。
不是，动物也是一样，它为什么要有一些喂食器？它固定时候的话，它给它吃，然后分量是固定。
这个部分就是圣经，就是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称一个，在这个记得刚才我们一开始有讲兽，海兽跟地兽。用保罗的话来讲的话，就是用两处的经文，一处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对不对？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哦、在当时我们在当中行事为人是顺从这世界的潮流，对不对？那么照着在我们心中运行的悖逆之子的那个邪灵，对不对？这个就是海兽、就是那个地兽，就是一个潮流，一个趋向，一个思想，带着我们在当中漂流的走。另外一个是什么？第六章讲的，我们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就以天空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属在黑暗、幽暗的黑暗世界的，对不对？这就是地兽。
所以这个时候，连包含那些有印记的，也都是这样黑暗中。
所有的都在黑暗中，那基督徒只有基督徒在光明中，因为我们有盼望。好，我们有盼望，所以当世界的人受了这个世界的国黑暗的时候，他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唯有我们有光明。好，因为十灾里面黑暗临到埃及人。以色列人在歌山地还有亮光，记不记得？还有亮光，
这应该也是要有警醒的基督徒，所有基督徒。
没错，因为前面就讲了，第十五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自己衣服，免得自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羞耻的，就有福了。讲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为第六个碗要出来了，知道吗？第六个碗呢，继续讲，第六个碗跟第六个印，第六个印是那个整个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对不对？然后这些人到最后就说，大山啊压在我们身上，岩石啊把我们藏起来，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躲避 羔羊跟坐宝座的愤怒，有没有？这是 第六印。第六号是什么？第六号是那个啊，有火有烟有硫磺，对不对？哦，整个在那些人所遭遇到的所有的一个啊迫害啊、哦。那么到第六个碗呢，就是伯拉大河。伯拉大河也跟前面一样，哦，前面兽跟兽的位置过黑暗了，它就是形容从无底坑上来的烟把一切都遮蔽，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平行的记载，就告诉我们撒旦知道自己的日子越来越不多，所以他想要聚集他的权势来跟谁对抗？神对抗。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世上的人的处境越来越痛苦，但这个痛苦并不导致世上的人怎样悔改，这才是艰难的地方。所以这个伯拉大河，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从河水就干了，河水就干了以后呢，那么呢，这个就表示没有阻挡，所以东方之地来的众王就出来了，因为有路可走。好，记得哦，这不是讲不要去想那个幼发拉底河干了，然后东方来的诸王是什么啊？古代以前的人就说，哦，因为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很不喜欢中国，就中国是大红龙，大红龙就起来了，然后呢就会大军就从波斯这边过来，现在来看都是笑话的结晶，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现在打仗需要人这样骑马这样走嘛，没有嘛，是不是一个挥弹就怎样就过去了？不是，这个都是在讲灵界的事，灵界的事啊。东方啊的众王，东方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很清楚，一直都是击打他们的，从亚述到巴比伦都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边讲的就是第六个碗的时候，就是讲到，撒旦呢知道自己的国黑暗了，知道自己的权势不保，因为这是第五个碗讲的，所以到第六个碗，他就要把所有的众王聚集在一处，来跟上帝怎样做一个最后的对决，知道吧？所以你看这里讲十四节，他们是聚集到普天下众王那里，让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来怎样征战，跟谁征战？跟神征战啊。所以我说这是讲灵界的事，知道吧？灵界的事。好，那么东方上来的有三个污秽的灵，这三个污秽的灵啊，形状像青蛙，然后是从龙兽假先知的口，好，龙的口、兽的口、假先知的口，所以他们都一起的，一起的。所以呢，他们要来跟谁征战？跟神征战。好，所以从他们口中出来污秽的灵，就是亵渎神的灵、抵挡神的灵，就要在这一个全能者的大日来征战。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些都是鬼魔的灵，用说它的形状像青蛙。圣灵像什么？鸽子。邪灵就像什么？很奇特哈。圣经就在这里讲一次而已，其他地方你很难去想。但是十灾里面有，十灾里面有青蛙的灾，有没有？有青蛙的灾，所以十灾里面也是一个象征性，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一个我们讲过的话，属灵的征战是用什么作战的？话，话作战，记得对话。所以污秽的灵从兽、龙、假先知的口，所以我们基督徒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这是在世界的思想， 真正要面对是这些的思想。我们现在的做父母的里面很容易懂，小孩子就跟你讲为什么不可以，孩子跟你讲我们这一代不是这样想，一句话你就没办法，知道吗？因为这是对话，好，不是在那个行为，行为是思想出来的，对不对？对话告诉你他的思想是什么，那个才是真正我们问题的症结。他可以在你面前，你希望他怎样，他可以表现给你看，可是你没有改变他的思想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离开了，你看不到了，他就不理你了。所以我们属灵的真正，我一直强调就是对话，对话背后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思想。所以兽从地兽啊，从海兽开始有像有这个权势为引导，名利为引导，那么海兽就是那个思想，海兽就是配合他的思想，配合他的体系，配合他的运作，就是海兽。所以两个合在一起，那么最后当神愤怒的碗从第一个碗开始倒的时候，倒到第五个碗以后，第六个碗神继续倒。所以撒旦要做什么？撒旦就要起来做最后的反抗，最后的反抗。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把这些三个鬼魔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就是米吉多山，知道吧？那米吉多这个地方呢，啊，就在加利利北边这里，从拿撒勒就看得到。它就是一小块平原，很小，上面只有小丘陵。
山还是山 ？Mountain 的山。
Mountain 的山。
哦，山。
哎，
米吉多山。
对，哈米吉多顿就是米吉多山。那米吉多其实没有一个山，它就是一个小丘陵而已。然后呢，啊，以前的人就说，哦，因为将来啊，他们要攻打以色列，所以全世界的军队都会在米吉多集合。那你去米吉多看看，看他可以摆多少人，根本装不下那么多人。所以解经如果不去注意他在讲什么，只是用人的想法去想，就会变成很可笑的想法，因为他不是在讲这个，不是在讲米吉多这个地点，然后这些人会到那里聚集，然后去攻打耶路撒冷，不是讲这个，知道吗？他不是在讲这个，后面我会继续跟大家讲。他还是在讲灵界，灵界是什么？米吉多是一个代表。为什么？因为米吉多这个地方啊，往东边去，有没有东方？日出之地就东方来的诸王，对不对？往东边去，沿着幼发拉底河就到波斯马代，就是巴比伦亚述。所以你往东方去就到巴比伦，然后往北边走就到欧洲，往南边走就到埃及，啊，西边是大海，就是地中海。所以它就代表是这个地点，就是代表对以色列当时基督徒所处的就是一个处境，就是他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在欧洲、在亚洲、在非洲所有聚集起来的地方，要来跟神怎样征战。所以他就是象征的，到第六个碗的时候，就是魔鬼会把他所有的，记得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天空所有属灵气的恶魔，对不对？全部怎样聚集，要跟神做最后的什么决一胜负，知道吗？这个叫做米吉多。好，那么我们还没讲完，他们想跟神征战，但是在这边提出一个警告，对谁提出警告？对我们。我们警告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这是主讲的话。于是就是说，到主要来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所面对的属灵的征战已经到顶了，知道吧？啊，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实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逼迫底下要怎样警醒，看守自己的衣服，免得赤身而行。这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守持守我们的信仰，持守我们的圣洁，不要沾染污秽啊。那如果我们看前面地受的时候，他说什么？信徒的忍耐跟信心就是在此，对不对？是不是？那在世界的逼迫中，我们就一直不能跟他们做买卖，对不对？哦，做买卖记得哦，不要以为你不能出去做生意哦，那是两回事，就不能拿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去跟世界做什么交易。然后他一直在讲，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在当中持守住我们的信仰，所以这里讲的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赤身而行，记不记得老底家教会？
就是用话，然后呢，神跟魔鬼他们征战也是用话语。
用话，你看，神跟魔鬼一直在对话。约伯是不是对话？约伯记，上帝说：“你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魔鬼马上反击说什么？哎，你对他好啊！你看用话，有没有？好，那天使为着摩西的失手，跟撒旦也是用什么话？犹大叔说：“尚且不敢用什么。”哦，所以天使在跟魔鬼对话也是征战，他还是要谨慎说话，因为不谨慎说话就给魔鬼抓到什么把柄，或者抓到攻击的什么空隙。好，第一个被逮到空隙的是谁？夏娃。对，夏娃怎样？他就是话多。要，但是要记得一件事，他是什么？上帝造他的时候，他就怎样？他是最美好、最聪明的。所以人想要说我比魔鬼聪明，魔鬼说：“好啊，你很聪明了。”所以魔鬼马上认同你，知道吗？他就怕你不认为自己聪明。嗯，你只要愿意跟他对得上话，他就很开心了。因为他就可以设好圈套等你怎样自己掉下去啊。
像那个诈骗集团现在的做法，你只要有跟他回应，他就可以继续下去。
对啊，你一听好，诈骗集团一挂没事，对不对？
对
啊。所以刚才我讲赤身肉体是什么，记不记得老底家教会主说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肉体，对不对？然后所以我劝你向我买白衣穿上，有没有？好，要买白衣啊，就是白衣，就是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义啊。用什么买？用信心买啊。所以这里就是提醒基督徒要有信心，守住我们的圣洁，不要沾染世上的污秽，就是一直提醒我们守住那个圣洁。嗯，谁？他话多有他的美，有他的好处。是这个神造的特色就是这样嘛。对啊，他善于表达情感，善于表达这些他所观察体会等等，都非常好啊，都非常好啊。只是在我们，所以神造的很多的很好，但是人就跟撒旦一样嘛，本来他很好啊，对不对？都很好啊。所以但是人什么时候或撒旦什么时候开始会走样？ 就是你站在你站的位置不对了以后就走样了，就去慢慢去思想，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自我做主，自己为主，自己居首位，忘记把神放在那个首位上。所以这里就强调一个，所以还是回到耶稣讲的话，我来像贼一样，就是说这些属灵的征战就已经在那里，这世界的败坏也在那里，世界的逼迫也在那里，对基督徒来讲越来越艰难的日子，那事实也是如此嘛。其实我觉得现在要信耶稣在现在这个时代也很不容易嘛，很不容易嘛。大家现在工作多忙，压力多大，现在难处很大呢，对不对？像我们这一代大概还可以善终嘛，只要我们不要活太久，对不对？可是我们讲实在话，你们呢？
你跟我们同代
吗？没有啦。你们想20年之后会怎样？20年之后，以台湾的人口结构会怎样？20年之后，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会占多少？
35%、40%。
对啊，已经超过40%，65岁以上哦。然后你再扣掉小的很少，因为我们的人口现在还是平，在10年以后就开始怎样，急速往下降，知道吧？好，就是我们这一批人开始走掉以后就会急速往下降，就是二次大战之后的婴儿潮过了以后，人口会急速往下降。急速往下降的是什么？就是你老年人口的比例就越来越什么高到最后你原来你指望的什么劳保啊，什么保都不保，因为他只要破产就不保了，那不保怎么办？不是啊，我只是说这个就是事实嘛。我其实这些是看得到的事实啊，看得见的事实啊，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事实。那这不是什么恐吓或者什么，这只是说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然后大环境大潮流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回到这边，就是圣经的提醒，就是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因为这世界的王他一定要想尽各样的办法逼人去拒绝神嘛，这样子他才可以延后他被审判的日子。所以这就是撒旦在做嘛，因为前面有讲撒旦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怎样气混混的下来，对不对？那他会想要投降吗？大概也不会，他一定会，他会争到底。所以他知道救恩没有为他预备，所以他只有争到底。所以我们再看到，这就是第六个碗。所以我们这样子可以把印号跟碗放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什么？约翰所得到的启示告诉我们，他所看重的是属灵的生命。然后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可以看得到的是这世界生存界的逼迫，还有属灵上的逼迫，对不对？然后继续的再往后面走的时候，生存界的逼迫越来越大，属灵的征战也怎样，也没有变小过，只是一直转换方式，可是继续这样。到晚的时候都纯粹都讲什么？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启示录在讲的啊，印号跟碗，它就是讲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在基督的患难跟忍耐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世界对我们来讲就是患难的国度，患难我们在当中就是什么忍耐啊，然后这个患难逼迫会越来越大，好，圣经一直是这样启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是讲什么，就提醒我们末日必有什么危险的日子来到，记不记得我讲过，好，危险的日子就是危险的意思就是群鬼附在人身上的日子，不是一个鬼两个鬼，是什么一群鬼，这就是我们是往那个方向走，世界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艰难。好，再来我们来看，所以这边呢第六个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么要记得这个是一定讲灵界，因为无水之地就是旷野，知道吗？那么要把河挡开了，那么所有的攻击就来了。好，十七节，第七个天使就把碗照在空中，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中出来说成了。哎，这很特别，这是最后上帝宣告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也讲什么？成了，成了，所以最后就宣告一切上帝的审判完成了，对不对？或者神的国度也完成了，所以到最后就讲成了。所以第十八节，闪电声音雷风大地震，好，从创世以来没有这么大的地震，然后大臣列国的臣巴比伦大臣这些都怎样倒塌了，那么用列为三段来讲，列为三段来讲这个巴比伦大臣倒塌，那么上帝就把那个自己孽怒的酒递给他，那么各海岛众山都不见了，对不对？然后天上有大的豹子掉下来，一颗有45公斤，那么人被这个灾害临到就怎样亵渎神。好，所以这在讲什么，如果你说这样子以后你房子盖坚固一点，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知道吗？他不是在讲这个，他在讲最后上帝要把这世界整个除掉挪去，地大震动就是要把它挪去，上帝要把这些挪去。我们看一下圣经的讲法，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25节，刚才讲我们要谨慎，对不对？要警醒，不要沾染污秽。那希伯来书12章25节说，你们总要警醒，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那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什么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讲震动，讲这件事情，讲这个事，就是这世界的国一切都要被什么废去，知道吧？他用震动来讲。那么第一次的震动是什么？第一次的震动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不是得罪神吗？ 哦，那神虽然愤怒，还是后来还是在警告完了以后，还是跟他们立约，对不对？那么这里就讲，那么神有没有警戒他们？有，摩西在生命记警戒了，对不对？就摩西警戒以色列人的话有没有实现？通通实现。以色列到最后被赶到万国，被抛来抛去，知道吗？这一个民族很奇特，他不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回来就结束，哦，他是在万国中被怎样抛来抛去。那你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看到一个事实是这样，所以上帝警戒他们的话不会不见。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警戒我们的话说，再一次他要震动的是什么？天。要记得天讲的是什么？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所以我刚才讲的道在天的时候，他不是讲那个上面的天，就是我们所处的。所以这里就讲再一次的震动，就要把这一切都挪去。用什么挪去？烈火。好，烈火。好，所以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那么呢，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像一样，哦，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他说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以这里讲的同样的事情，地要被大，天要被震动毁去，那么讲的就是讲到上帝最后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要把所有的，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地这个天，而是这整个灵界，知道吗？整个的灵界，那么呢啊，全部都怎样都把它挪走，知道吧？挪去，都把它挪去，了解吧？都把它挪去，就除开的意思。因为上帝只要剩下他的新天新地，所以圣经在这里就用这个地震来表达这个事。所有的大臣都谈他的，大臣列为三段，其实就是在前面讲的，就把它全部挪走，挪走，因为上帝的审判就怎样？临到了。好，所以第七个碗呢，就是用这个碗倒在这个第七个碗来讲到上帝最终的审判。要临到的是这一个世界的国度。那么在世界的国度要被审判的情境，就写在十七章跟十八章。我们十七章十八章到十七章我们就会讲，他说你来看这个大淫妇，就是骑在海兽身上的大淫妇，然后他就是大巴比伦，就是大臣，知道吧？那么大巴比伦大臣就是什么？就是列国所聚集的，然后就是污秽之灵的所聚集的。所以十七十八章我们下次讲，就是要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世界的王跟他的国度整个要被什么毁灭，要被毁灭。这个毁灭还不是在那个大审判，这毁灭之后才讲什么审判，他要先被毁灭。那这个毁灭就是第前面十六章讲的七个碗的灾，知道吗？七个碗就是来毁灭这世界的国度。 那么我说过这是讲灵界的事，为什么？因为十七章，十七章啊，第三节他讲什么？如果你要看这个世界的王，这世界的国度，这个巴比伦大淫妇怎么样啊被上帝所惩罚刑罚拆毁的话，第三节十七章第三节就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哪里去看？旷野，旷野。所以如果你要看巴比伦的国度怎么样被拆毁的位置，要站在哪里？旷野。那我也讲过教会属灵的征战在哪里？旷野。对，旷野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啊要知道自己是在旷野，旷野就是撒旦国度的地方，但是我们却被分别出来，被上帝养活三年半。好，所以今天我们把到这边，我们把这个很奥秘的啊，约翰看到的、啊、他本来大哭，但是呢啊，羔羊可以揭开七印、啊、那揭开七印以后所看见的幕后必成的事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上帝的国跟撒旦的国是在哪里？在征战的，在征战。而这个征战呢，对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他们本来就知道自己在征战，但是为什么会带来安慰？因为神一定会得胜，知道吗？那神对我们的期许是什么？就是站立得稳，知道吗？就 主耶稣要我们就是一个在忍耐患难中站立得稳，就这样。只要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一定得胜，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使我们得胜是因为靠着羔羊的血跟我们所见证的道。所以基督徒在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所依靠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跟神的什么话。所以从初代教会开始，当约翰带领这些弟兄姐妹面对这么大逼迫的时候，那么上帝说你们要做一个得胜的，然后再让约翰带领我们到天上去看。所以从天上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就看到上帝在掌权。从人看是世界有这些败坏，从神看是一个印，一个号，一个碗，上帝所降下来的。我在讲从人看，我们看到的是地震、饥荒、瘟疫等等战争，对不对？从天上看是上帝的使者在什么，在管理，在运行。从人看撒旦是在那中给我们很大的逼迫，从上帝的看这是上帝许可他的作为，但是上帝却保守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因为从那一个开端就讲神会印了我们的额头，对不对？我们是有神什么印记得的，那以后我们一定会站在天上蒙神自己的模样。所以我们已经是得胜的，已经是有得胜的盼望，我们已经有这个应许了。上帝跟我们要的或者主在当中提醒我们就是什么？坚持这个信仰。撒旦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想要让我们在这个信仰上跌倒或者是怎样怎样，但是我们只有回到这个信仰，那我们所能做的事是什么？就不断的依靠神，还有呢悔改。记得我们就是悔改，知道吗？因为我们总会有错的时候，总会有偏差的时候，我们就是悔改，就是悔改。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羔羊的血，就是悔改，接受它，还有自己所见证的什么？ 上帝的话。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讲过，就是上帝造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从人看很多东西看起来是没有生命的，比如说神造日管昼，那么造夜管黑夜，对不对？可是我们不觉得太阳在管，我们也不觉得月亮在什么管，我们不觉得，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界的运行，这运行就是这样嘛。好，第二个，我们看到众水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有一个天使在管，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现在只要我们对气象的观察够，我们的这个各样的计算能力够大，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把天气怎样预测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认为这些东西是有被管，知道吗？因为有被管，它就不一定是照我们所观察到的，它还有其他的法则，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它会告诉我们说地不为你效力，对不对？所以地好像有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对不对？啊，我们现在种地的人会不会觉得地不为你效力？
会啊，因为要很多肥料，不然长不出来。
所以我们只会说啊，这个地太贫瘠了，这个土壤不对，或者怎样怎样，我们去改善它，对不对？我们想要用我们的认知方式等等去改变它，来为我们效力嘛。但是我们不会去讲地本身有什么样的主权或能力来决定要不要为我们效力。所以刚才说回问的这个管众水的泉眼的天使也是一样，神造的这一切以后呢，那么呢他有交给天使去管的，有交给天使去管的，那也有交给人来管的。所以交给人来管的是什么？就是管理人，神所造的在世上的一切，上帝交给人管，对不对？这是交给人管，是不是？但是圣经没有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人失去管理的权柄，有讲到的是人被赶出去伊甸园，没错嘛，没有讲我们失去管理的权柄，对不对？讲到我们被赶出去伊甸园，然后讲到我们在神所造我们这个世界中，我们变成很痛苦了，因为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些都有讲，对不对？然后就告诉我们人犯罪，地受咒诅，万物受辖制，有，所以这是我们晓得的。但是呢什么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在恶者的手中，在撒旦的手中，是主来的时候，主在跟撒旦对话的时候，撒旦就讲出来了。因为撒旦本来是隐藏在后面的，知道吗？你知道撒旦本来这些都是他在那里怎样 对，他是幕后的黑手，是因为耶稣来才把他怎样显给我们看。因为他跟耶稣对话到最后，他就把自己的马脚露出来，他就说什么，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些给你，因为万物都是这些万国的荣华是交给我的。所以他不讲这些话，我们都怎样，还被蒙在鼓里，知道吗？但是因为跟耶稣对话以后，就被怎样掀开，原来他就是世界的王。我们人已经活得很辛苦，然后还有一个世界的王在怎样，在胁迫我们。是他，这个我们参考的经文是约伯记。约伯记有没有？当魔鬼挑战撒旦的时候，上帝就给魔鬼画一个界限，就让他去。所以人，我猜想也是这样。对魔鬼来讲，人已经失败了，但是在等候人的救恩的时候，上帝画一个界限，让魔鬼去做。上帝画，懂我的意思吧？因为上帝画的界限在创世纪，他对蛇讲的话，你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对不对？上帝讲的，那魔鬼要怎样？假设的，假设我们站在魔鬼的位置上讲，上帝说，好，你人的后裔伤你的头，对不对？你要伤他脚跟。好，那魔鬼要怎样？对呀、啊，就他觉得说好啊，那我就来除掉女人的后裔啊。他觉得不可能有女人的后裔有机会起来伤我的什么
头？
那上帝就让他去运行了。所以上帝好不容易选了挪亚，然后从挪亚又跑出一个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那。我上次讲弥赛亚的国度的时候讲了，弥赛亚这个家族撒旦一直想要把它吞灭，那一直到最后耶稣还是生了，他还是继续攻击，对不对？到最后他安排了一个犹大想要破坏，也没成功嘛，对。那到最后耶稣死而复活，他在天上就怎样，没位置，因为上帝讲的话实现了，你的后裔伤你的什么头，你却伤了他脚跟，但你不会，他没有，你不会胜过他的。所以上帝从圣经看来，就是撒旦一直跟神挑战，那神就让他什么挑战，但是在挑战当中，上帝要在所有的挑战里面得胜，这个叫做万有都要伏在他的脚下，有没有？伏，降服在基督的脚下。
从我的角度看，这个属灵征战是上帝在导
领。
就是说，从讲，也许这属灵征战的话，就是说是上帝允许它发生，或是纵容它发生。
也，纵容是不好的字。上帝就是撒旦要这样，上帝的智慧就是说，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智慧高过所有的智慧，就是说你要这样去抵挡我，上帝就让你这样抵挡我，就是你我们这样讲嘛，就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孩子，你希望他真的可以顺服，什么时候他会顺服？你就让他真的想要做的都做完了，然后他才知道，哦，他错了，或者他不对了，他怎样，对不对？那我们做父母的就怎样，就只好患难跟忍耐，这就基督的国度嘛。 就是撒旦觉得说我认为是这样，对不对？那只有上帝有那个智慧知道人的跟能力，知道人的心呐、啊，也知道后面会怎样。上帝就好、啊，那上帝只给撒旦看吗？也不是，事实上是给众天使都看，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天使都在详细考察，知道吗？众天使都在看，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但是撒旦在当中兴风作浪都看得见，对不对？那看上帝会怎样？所以，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到最后万有都要服。所以上帝会让你，如果读启示录会觉得上帝你就早一点把撒旦都怎样处理掉，天下就太平了，对不对？可是到了十九章我们就会讲，二十章我们就会讲千禧年了、上帝最后会告诉我们，即便把它除掉也是没有用的。圣经会把人一切认为想得到的路都给我们看到，这些都没有用。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什么？悔改信耶稣。那一千年我们下次讲，也我们以后讲，也不是我们讲的一千年、一千年也是在启示录的写作里面也是告诉我们它的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读会常常会以为是有一千年，前面我已经讲了，教会的时间是多久？三年半，对不对？那你就教会怎么那么短，才三年半，那撒旦就是一千年，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它有它象征的意思在那里。上帝不是不难过，上帝刚才我们不是读吗？他不愿意人沉沦，他乃愿意人都悔改啊。
他就不悔改啊，他撒旦就
弄。所以上帝就是用很多方式，就是宽容人，就希望人看清楚自己真的是在走一条黑暗灭亡的道路啊。就是希望人就可以醒悟过来啊。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些话告诉人，人就是要醒悟过来啊，人就不要自己在那里黑暗里面一直在那里打转啊。但是人真的要醒悟过来，为什么？因为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没关系啊，明天再信。可是你怎么知道你可以活到明天？讲实在话嘛，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嘛。以前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活很久啊，但是我上次心肌梗塞以后我就知道了，难说。你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去跑步，还有能力做这个做那个，对不对？你可以在瞬间就叫你回家嘛。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还有多少时日还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其实临到我们身上的很难说啊。因为圣经讲啊，一个财主不是什么都预备好了吗？还觉得自己可以活很久吗？那耶稣说无知的人啊，对不对？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了，那你所预备的归谁？所以我们人总是要去思想这些知道的跟不知道的可能的跟可能我们常以为还好，但是很难说。因为主来的日子，就是圣经一个很奇特的人子来的日子，跟挪亚的日子一样，人就吃喝嫁娶，看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从灵界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些征战，可是从世人呢很奇特，世人可能看到的就觉得没怎样啊。我们看到的是很忧心的，比如说我们会对现在很多这些跟神的定规不一样的，我们会很忧心，对不对？可是世人会觉得没有怎样啊，这世界就是这样啊，你只要接受就很好啦。 所以我们面对的艰难就是这样嘛。比如说同性恋，你说这些很不好，上帝会很愤怒，那就是说你生气什么啊？他们也是人，他们有需要，你就让他去就好了，好像我们不看开一点不行的一样。所以对世人来讲，我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们启示录读起来是这样，可是 很奇特的，从世人的角度上看，这世界就这样运行，只是我们在忧心忡忡啊，只是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倍感压力啊。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会觉得说，只要我们松一点，放松一点，放开一点，就没事了。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说，哎呀，以后的人的事情你干嘛想那么多。有些人就说，哎呀，他们高兴就好啊。那我们可以这样想吗？我们会想到的是上帝的法则，上帝的审判，是不是？我们会想到的是属灵生命的灭亡还是永生嘛？这是我们想到的。可是世上的人，所以圣经里面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所以我为什么会用属灵界的事情讲，因为从世人看这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照样的吃喝嫁娶，照样做买卖，照样进行，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属灵的压迫是有增无减，那就照，但是也不是意外，因为启示录就把这些告诉我们，就是会这样进行。好，所以我们读了启示录就知道，哦，从初代教会开始就是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然后这个属灵的征战就是这样子，撒旦如果掌握得住，让基督徒在这个黑暗里面啊，尽量少人信主，然后就在这样，但上帝仍然会在当中兴起人，光照人，那我们就一直在这个征战里面，那我们信主的还是在这个征战里面，那然后我们也知道幕后的情境，所以我们就继续祷告了。好，那特别的就是读圣经就会发现说，上帝已经都先讲了，这才是真正我们觉得哇要信靠的地方，就好像生命记上帝都先讲，对不对？借着摩西都先讲了，然后以色列呢果然就是照着这个方式出来，果然照这个方式出来嘛，对不对？上帝生命记先讲啊，可是以色列就是照这个方式出来啊，那国家也照这个方式毁灭啊，那即使启示录也是一样，圣经就告诉我们，从初代教会一直到耶稣再来，世界就会这样走，从灵界看。好，我们就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啊从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么当七印开始揭开之后，你就让我们看见有两个国度啊，两种人在当中，一种是属天的国度，是属你的，是可以站在你的宝座前欢呼的，是可以在将来的国度被你来牧养的，是有你身上印记的一群人。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群人所处的世代，所处的处境乃是在一个撒旦的国度里面，面对这个国度我们有各式各样属灵的征战这些仍然在你自己的运行当中，也隐藏在你自己的奥秘里，这一切都不是撒旦可以任意而为，虽然他以为他可以这样，但事实上仍然在你自己的界限内，你要我们在这样的情境当中艰辛的依靠你，守住我们自己，我们也求你保守在这样幕后的世代，我们能够谨慎警醒，也在当中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知道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印记，让我们就依靠你在这当中蒙你自己所成全，我们感谢你的恩，求你眷顾我们， 也赐福于我们所挂念的，我们手所做的，使我们所爱的家人，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爱的，我们身边认识的，真是都能够在你面前得着救恩。因为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我们就求你来保守、坚固、赐福，让我们在这样黑暗的世代中，仍然能够成为光，成为盐。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保守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